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二，川普总统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结束战争，但是可能试图推迟俄乌战争全面停火。川普在当晚播出的采访中对媒体说，他认为俄罗斯希望看到战争结束，但他们可能是拖延时间。在与乌克兰和俄罗斯官员分别进行了多日的谈判后，白宫礼拜二发表声明表示，双方已同意确保航行安全，消除使用武力，并防止在黑海将商业船只用于军事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亦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乌克兰同意停止在黑海使用军事力量。但是克里姆林宫就会谈发表声明，为休战提出了更多条件，包括解除对俄罗斯农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和涉及出口食品公司的制裁，以及重新与 SWIFT 国际支付系统连接。而美国之前的声明中没有提到取消制裁是停火的先决条件。川普礼拜二下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有五六个条件，我们正在考虑所有条件。礼拜三，北约秘书长吕特在访问波兰期间表示，四名美国陆军士兵在立陶宛训练期间丧生。美国驻立陶宛大使馆礼拜三早前说，四名美国陆军士兵在立陶宛训练期间失踪，当地军方和警方正与美军合作展开搜救行动。据立陶宛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在礼拜二下午，地点是帕布拉德的席尔维斯特拉斯朱侯斯卡斯将军训练场，距离白罗斯边境不到十公里。报道说，一辆履带车和四名美军士兵当时失联。立陶宛武装部队已经在当日证实这件事，并展开大规模搜救行动。据路透社报道，北约秘书长吕特礼拜三在记者会上说，就在我发言期间传来消息说，四名美国士兵在立陶宛的一宗事件中丧生。他补充说，目前尚未清楚事件的具体细节，不过当地媒体报告称，这四人可能因驾驶的 M88A2 大力士装甲车陷入沼泽地带而溺水身亡。礼拜二，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表示，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将两个巴拿马港口营运权出售给贝莱德公司牵头财团的交易正在按计划推进，表明谈判尚未因中共对这笔交易的愤怒而受到干扰。知情人士表示，交易各方目前正在敲定尽职调查、税务、会计和其他交易条款，在4月2日之前按计划签署协议。他们表示，巴拿马港口协议以及其他41个长江和记港口的更广泛交易都在取得进展，如果交易顺利完成，这次出售将为该公司带来190亿美元的现金收益。礼拜三上午，长江和记股价在香港上升 3.9%。根据一份证券交易所文件，长江和记和贝莱德牵头财团的谈判是为期145日的独家谈判。知情人士说，这个使得其他潜在竞标者，例如中共国有企业，几乎没有机会参与谈判。礼拜三上午，大西洋月刊公布了川普政府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之间的全部息怒聊天记录。白宫官员随即反驳说，报道被夸大。礼拜一，大西洋月刊总编辑戈德堡发表文章称，在3月11日他通过息怒和国安顾问沃尔兹建立联系之后，被加入一个名为胡塞 PC 小组的聊天群，然后他看到群组内的高官讨论并商议了这个月早前对也门发动攻击的细节。礼拜三，哥德堡又发一篇报道，标题为这个是川普顾问在息怒上分享的攻击计划。这些聊天记录似乎表明，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提供了战机发射以及炸弹投下的确切时间。这些发文是这个月15号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袭击之前。白宫新闻秘书李维特在 X 上反驳最新的报道，称息怒聊天记录中没有发布任何机密信息。 处于漩涡中的国安顾问玉儿之亦都发帖澄清话，息怒聊天群记录中不涉及地点、来源以及方法，同样亦都不涉及战争计划。礼拜三，负责中共对台政策的中共国台办表示，2023年前往中国期间失踪的台湾八旗文化出版社总编辑李贤河，已经在今年2月在上海受审，被判处3年徒刑。李贤河失踪后，中共当局曾经透露，他正因为涉及国家安全的罪行接受调查。这个月17日，中共国台办以书面形式指出，李贤河犯煽动分裂国家罪，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开庭审理，已经在今年2月17日一审公开宣判，但当时未提到刑期等判决结果。直到这个礼拜三，中共国台办被日本广播协会记者询问这个案件后，才对外证实称，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判处李贤河有期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以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李贤河出生于辽宁，曾经在台湾生活，并在台湾出版过批评中国共产党的书籍，其中包括一部关于新疆维吾尔人被镇压的历史。礼拜三，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中共副总理何立峰就美中贸易议题进行视讯通话，之后双方各自就通话发表简短声明，内容凸显美中贸易分歧。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通话后发表声明说，这个是一次介绍性会谈，双方就美中经贸关系交换意见。在坦诚的讨论中，格里尔大使概述了川普总统如何建立强劲而振兴的贸易政策，以促进国内投资和生产力，增强美国工业和技术优势，捍卫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并使美国工人和企业受益。声明强调，格里尔仲对中共不公平和反竞争贸易政策和做法表示严重关切。中共官媒新华社就报道，中方就美方以芬太尼为由对华加征关税，有关301调查以及计划出台对等关税等表达严正关切。中共声明中强调，双方围绕落实今年1月17日中美两国元首通话达成的重要共识，就双边经贸领域重要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礼拜二，越南宣布将下调多项美国入口商品的关税，包括液化天然气和汽车等，并批准 SpaceX 旗下的星链卫星网络服务进入市场。这个被视为越南在对美贸易顺差持续扩大之际，试图避免受到美国加征关税的措施之一。近几个礼拜来，越南陆续推出多项措施，包括扩大由美国的入口，以减缩和美国的贸易顺差。根据越南财政部税负政策司司长阮国雄星期二晚间发表的声明，这一轮关税调整内容包括将美国液化天然气入口关税由 5% 降到 2%， 汽车入口税由原本介于 45% 至 64% 之间下调至 32%， 以纯关税就由 10% 降至 5%。 阮国雄表示，削减关税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越南和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他说，虽然美越两国已经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双方尚未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阮国雄补充说，关税下调的政令预计将在这个月内完成，并在公布后立即生效。近日南韩东南部地区爆发大规模野火，目前已经造成至少24人死亡，并迫使超过27,000名居民紧急撤离，成为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山林火灾之一。野火由上个礼拜五开始，由庆尚北道二城郡燃起， 由于强风和干燥天气的影响，迅速蔓延到维山市、安东市和庆尚南道山青郡等地。当地警方表示，火灾中的死者多数是60到70岁的老人，其中4人是在山青郡执行任务时殉职的消防和政府人员。截至目前，野火已经烧毁超过15000公顷土地，摧毁200几栋建筑。南韩代理总统韩德珠在全国谈话中指出，火灾规模空前，政府已经出动近4650名消防人员和军警，以及约130架直升机参与灭火行动，并获得美军驻韩部队支援。火灾成因仍在调查中，当局怀疑部分起火点和人为因素有关，例如民众在扫墓时用火或者焊接施工时不慎引发火灾。礼拜二，数百名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北部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结束战争并谴责哈马斯的统治。这个是自2023年10月7号以哈战争爆发以来，加沙地区发生的规模最大的反哈马斯示威。当日加沙地带至少3个地点爆发了针对哈马斯的抗议行动，几百名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该组织和战争的愤怒。根据社群媒体流传的影片和相片显示，现场示威者多数是男性，高喊哈马斯落台、哈马斯是恐怖分子、人民要推翻哈马斯等口号。部分人高举停止战争、我们要和平、巴勒斯坦的细路想活下去等标语。有报道指出，一则号召加入抗议的信息事先在 Telegram 等社交平台上流传，显示这次抗议可能由民众自发组织，目前没有特定政党或团体承认为主义者。加沙目前面临严重人道危机，以色列由3月2号起封锁援助物资进入，意图迫使哈马斯释放仍然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礼拜三，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除非莫斯科同意由乌克兰无条件撤军，否则不会解除或修改对俄罗斯的制裁。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发言人希佩尔在声明中说，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无端且无理的侵略，并且将俄罗斯军事力量由乌克兰全境无条件撤出，将是修改或解除制裁的主要前提条件之一。希佩尔说，俄罗斯现在必须展示结束非法而且无端侵略战争的真正政治意愿。白宫礼拜二说，美国分别同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团队就黑海航行安全达成共识，暂停双方在海上及对能源目标的攻击。与此同时，华盛顿同意推动解除对莫斯科的部分制裁。欧盟在1月底同这个月初对俄罗斯的两项制裁框架延长了6个月。欧盟委员会补充说，他们对农产品没有实施全面制裁，但对从俄罗斯和白罗斯入口的谷物产品设有禁止性关税。此外，欧盟对更多农产品及部分化肥进一步征收关税的提案仍在讨论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